话题进行到这一回啊，可能我说的要多一些了。这一集当中很多争议的话题由我来说，呵呵，所以大家这一期如果听得不舒服呢，主要就是攻击我一个人啊。话题可能比较敏感一些，聊的也越来越激烈啊。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渐入佳境的开始。我们足足聊了5个多小时，这个才是刚刚暖身。
其实郭芙蓉她承担了这个喜剧很多的一个责任的，你包括她扮丑啊，对吧？包括她扮丑，包括她那个
闯祸，各种
闯祸呀，啊，被炸了呀，是吧？就各种的那种，所以大家就容易跟着她走。而无双呢？
他没有喜剧感的一个人生，
就是总觉得好像一出来就苦大仇深那种感觉
啊。对，他的喜剧感硬去表现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尬。
对，你还会觉得
真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喜剧感。
不好，有人说他，
当年的确是啊，就客观的，就是现在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他是成长的。
我有我的一些不同的表达，
你觉得是好的？
我觉得不是说他不好，是倪虹洁这个演员，他是南方口音太重。而在当时，
台词的问题是吧？
不是台词问题，是审美的问题。是当时我们沉浸在一个以东北喜剧和北京喜剧为主的喜剧话语体系当中去。
嗯，南方口音讲就没有
喜感，吃亏，就是他要去说普通话，首先就不是他的母语了，然后他就吃亏了。再加上我们广大的更多的看情景喜剧的人是受到了传统的东北一家人啊、春晚小品啊、王朔式喜剧的这个熏陶影响太深，我们自认为北京口音、天津口音、东北口音它自带一种喜剧，再加上就是胶东口音说方言，比如说那个老邢他也很有喜剧。而一个南方来的演员，除非他说蹩脚的粤语，就像那个狗师妹呀，就那个人
啊，
我们嘲笑的是他的一种就是发音错位。如果你不是那样去做的话啊，你就想正正经经的去说，那就吃亏着呢。他就有点像，
是，
对，他就有点像比如说当年的很多江浙的作家去在白话文写作的时候，他肯定就多少吃一点亏，多少吃一点亏。对，如果倪虹洁他用上海话演，怎么会他会好一些，他会好一些。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喜剧或者说表演，它有一个从北到南的慢慢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后来也接触到了，我说一个例子啊，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哈，就是疯狂的石头那个电影，他对于西南官话，就他
对
于重庆，对于这个川渝地区的这个喜剧的发掘，当时人家当地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是你给全国人民做这个普及，它是有一定的功能的作用的。然后再加上湖南啊、湖北啊，慢慢的多元的这个多元的喜剧体系丰富起来，打破了刚开始是北京王朔是一家独大，后来是东北小品一家独大之后的这个影响，就是慢慢就会好很多。所以说我认为有时候不光是演员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倪虹洁在那个时候就一定是一个演技多么高超的人了啊，他确实也
很青涩，就是说这个台词的
对他，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当然他也是一个不是说特别成熟的演员，也是个青年演员，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略社会上审美的一个再教育。你看我们现在慢慢的有一些岭南地区的演员，他演得越来越好，比如说张颂文，你会发现他是近几年火的，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一种岭南的那种气质，他是很多北方演员身上没有的，
就审美多元呗，
审美多元化，对，审美多元化。然后你看我们说到了小郭，说到了无双，说到了秀才，有一个人物他经常被忽略，就是我也是挺可惜的，就是李大嘴啊。对，李大嘴我不知道为啥，就是他老被忽略，而且很多人觉得这个人当时没那个词儿哈，就我们今天讲话就是有点那种阴骚的那种感觉，就
是什么意思？本身他追求杨慧兰就是一个，这怎么说呢？对于他来说，比如说他要当对方是一个婚恋选择的话，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他其实他知道杨慧兰是他的一个梦想，这就是一个非常可能底层和普通的一个男性，然后所谓的爱上了一个女神的这样一
个
故事嘛。
刚才、对，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就是阴骚男，就是在这两年西方有一个他们说法叫做非自愿单身群体。
就是因为没人要，所以单身。
对，他不是这种说我想单身，他非自愿单身。李大嘴身上还有很多我们中国人普通那种小劣根性吧，你比如说得势变猖狂啊，这种小人得志的感觉啊，然后还有一些。
我觉得他的底色是有一点小人的那一种，
对对对，
但是不至于说，因为可能他的所有的环境限制了他的一个发挥。
跟杨慧兰不是也说了嘛、就说你
对对对，那是他的人物非常大的一个升华，
对
对对。
而且呢他也有一些爱面子，比如说爱吹牛，对吧？然后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他还爱出卖人嘛，就劣根性嘛、 其实他潜意识知道自己非常底层，非常的普通，自己没有任何的优势，他就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其实是爱情是一个奢侈品，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是不太可能遇到的，但是人都向往好的东西，所以他就会遇到一个离自己非常遥远的杨慧兰，他内心里知道，潜意识知道我不可能得到他，那么恰恰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安放我的感情，我要告诉全世界我特别喜欢他，我暗恋他，我这辈子就为了他。那好像是，哎，也有点类似，他就他知道不可能实现，他才会去肆无忌惮。他如果比如说跟一个他能够，比如说他身边的某一个可能跟他条件相当的女性，他恰恰可能更加谨慎，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实现，他就认为恰恰是不能实现，然后他才做出这副样子。
我做杨慧兰那期节目之后，很多人就说杨慧兰吊着大嘴，我觉得完全没有。杨慧兰就是像佟湘玉说的那句话，他不对大嘴负任何责任，而且他很早就跟大嘴说了，我不喜欢你，知道吧？
杨慧兰一直都说得很清楚，
很明确，
对。但是因为杨慧兰自己人设吧，我自己是觉得她多少是有点那种恶女，但是恶女不是在骂她，就是那种比较带感的。她就是我不是好人啊，你也知道，我从最开始出现我就不是好人，
对，
我就是利用我的美貌赚点钱，但是我也不牺牲我的审美。
哎，我就很奇怪，我利用美貌挣钱是错的啊，那你们白嫖我就是对的呀。就是现在很多人一说，就是你看某某某人就靠长相，那怎么长相不是他的一个特征吗？没有偷，没有抢，更多的情况是有人想欺负你，他觉得哎，你这个长相其实不重要，但是他其实就是个资源，但是有人就是想告诉你长相不重要，长相一文不值，
那这不是在那个忽悠你吗？
对啊，
他就相当于你有一个优势，他告诉你你不要用啊，
对啊，
那你就超不过我了呀。
是是是，对啊，所以我就非常警惕这种思想。
我觉得杨慧兰是一个非常之超脱的人，就在于就是有一类人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不受，他永远都有一个，就像你说的，他永远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他这个自我不受任何外界规则的约束。你比如说大家都是说是人要什么不要看重外在呀，更不能用所谓的美貌赚钱呀，这玩意儿三观不正呀，你不是一个好人呀。杨慧兰的逻辑里面，我为什么要当一个好人？我只当一个利于我的人，就是他没有任何这种约束的呀。所以你看，我觉得他那个赚钱的方法就特别的，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想到的，因为他长得漂亮，他利用自己的美貌，然后说我就比武招亲，我知道其实可能大部分男的打不过我，然后我让他们交巨额的报名费，我把他们打败，然后我就赚到钱了。我觉得这人很神。
我一直不理解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首先这功夫是我的吧，我得打败你吧，我苦练的功夫，我靠我的功夫打败你，对吧？第二，我这个脸也是我的吧，我也没有骗你吧，我没有像今天这个网红的人，我开一个什么美颜，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丑的人，我脸是我真的，功夫是我真的，然后规则呢，我也明白的摆出来说，咱们就比武招亲打，你要是赢了，我你不小郭不是赢了吗？那我就嫁啊，是你是女的不能娶啊，问题在哪里？
是，他是问题在那儿，就是。在大众的认知里面，就可能他这涉及一个欺骗，你比武招亲就是比武招亲，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目的，然后我感受到的也是这样，然后实际上你背地的还想赚钱，就是因为他有两重的目的。
我说的深层一点，就是很多人装糊涂，比武招亲难道真的就是比武招亲吗？你是幼儿园的小孩吗？就只要稍有社会阅历的人就都知道，比武招亲它就是一个买卖。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作者对于那个穆念慈的一个反写。穆念慈他跟他的、
就是那个桥段，
对，穆念慈和杨铁心不是搭伙就比武招亲吗？
嗯
啊，那你是要去说啊，你看穆念慈你们干什么，你们不就是为了骗钱吗？你就应该比武招亲，就应该去嫁人。我觉得说这个话的人比那个杨康还坏呢。就是杨康他比武招亲成功，说穆念慈真嫁呀，我嫁你啊，我没有不嫁你啊。那些人你们打不过人家穆念慈，穆念慈被谁啊？被那个梅超风啊，还谁教了几招，对吧？总之来说，一个底层的女性，我已经很可怜了，我抛头露面的，然后我把自己的这个终身大事拿出来，我赚点钱，我要是输了，你如果是个特别厉害的人，你把我打败了，我能不嫁你吗？你如果真的武功那么强的话，这有什么问题？说他是问题的人，要么你就是想占人家杨慧兰的便宜，但是你又自己能力不行，然后就说人家，要么就是想着揣着名牌装糊涂，喜欢站在道德的高地去压迫人。第二个是菜刀门事件，比武招亲事件里头，我在解读的时候我说，就小郭他不是个女的嘛，这个地方有一个喜剧在里头嘛，就是小郭说哎我是一个女的，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杨慧兰她自己有一个，就是你说成长也好，说改变也好啊，就是杨慧兰知道哦， 那我其实不用完全靠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命舍出去啊，我你们觉得杨慧兰欺负人、
嗯、
那他不是真刀真枪的打吗？那他也可能受伤啊，他也可能会被恶霸欺负啊。
是
你光看着贼吃肉了，你不见着贼挨打呀。那穆念慈他比武招亲赚点钱，他要真碰上一个杨康，他不也吃亏吗？那个时候我觉得
人家冒了风险呀、
啊。对啊，冒了风险啊、
嗯、
还有人说那个杨慧兰，那你报复小郭，你把那些山贼都杀了然后报复小郭，
我觉得人设真的很带感。
不是那个事情啊、
嗯、
我觉得第一这就属于他故意要造一个这样的喜剧。有时候武林外传吧、
嗯、
你不能太严谨的去看、
嗯嗯、
啊，武林外传你如果完全当一个证据去看那就没法解读了，他要推动
效果，很多时候
他要推动下一集的感觉、
嗯、
还有第二个就是就像刚才你说的，杨慧兰有一个自己的价值体系、
嗯、
他就是跟我们的很多价值体系不一样，那
就是我爱赚钱，
底层人民的那种鲜活的生命力，就是你难道期待一个底层人民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他怎么活呀？他
就像你说的，他是真正很江湖，属于江湖的，
他就是江湖人，江湖人说江湖话，
就是在江湖上混、嗯、
对啊。那后来呢他就其实有一次努力，就是说去一个更大一点的江湖，就是我不想靠自己的这个命去拼，靠美貌去博得了、
嗯嗯嗯、
我就去搞传销嘛，就是他搞那个菜刀门、
嗯嗯、
是传销是坏的，但是我他就觉得啊，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他没有受过这些教育，
对，有人告诉我说你只要努力，
他就觉得是个商业模式、
啊、卖菜刀就能挣钱而、
嗯、
那这个你要骂也应该骂那个传这个局的人、
啊、传这个局的人，对、
嗯、
他只是想赚钱还是被骗了吗？
对啊，而且杨慧兰他已经超越了99%的传销的人、
嗯、
他最后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就真的要退啊，他就要、
啊、
他就要做好事啊，他就说我要解散菜刀门，怎么回事？
菜刀门是对李大嘴解散的，
对对对，
李大嘴是掌门嘛，
对、啊、但是李大嘴说了吧，慧兰我听你的，
他是支持这件事情。
有时候可能我们经常讽刺人家李大嘴，但有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李大嘴、
嗯、
对于杨慧兰的感觉就是人家长得很漂亮，我就希望他变成一个温顺的人，然后跟你在一起，你想想你有没有这个？我觉得是有
的。我觉得他整个全程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异想天开的梦，因为杨慧兰没有给过他任何的让他感觉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但他一厢情愿的在杨慧兰，尤其是第一次比武招亲之后，杨慧兰其实都不知道他是谁，我怎么知道你在深深的爱着我呢、
啊、
跟我
有什
么关
系、啊、
我只跟小朋友关系，
而且他那个也不是深深的爱着我，他就是看我长得好看，有什么深深爱着我、
啊、他跟那些那么多男的垂涎他的美貌，你记得老邢、
啊、
第一次看到杨慧兰那都走不动道，
是
就是杨慧兰的人设就是大美女，所以李大嘴他其实就没有看到眼里过，他也不记得、
啊、
结果因为李大嘴深深的痴情的好像是暗恋着他，在他走之后几十集都记着他，然后观众感受到这个东西，
他就是你，我是因为我是男性啊、
嗯、
我觉得我有一些发言权在这里头、
嗯、
他其实就是被自己感动，他也不一定是喜欢杨慧兰这个人、
啊、
他就是觉得
可能是他一个寄托，不过在、
他就非常享受自己扮演一个痴情的人的这个角色、
嗯嗯，
那我能怎么办呢、
嗯、
我身边又没有一个女性，你们都冲上入队的扮演一个、我追求一个美好的女性，然后我求而不得，那相对来说我也不是很失败嘛。我也经常会被人说、
嗯、
你看我很重
情，也是刷了点存在感
啊，对啊，我怒刷一波存在、
嗯、
我看武林外传，我刚才问了您一个问题说有没有一改变、
嗯、
我是挺有改变的，我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带入的人是展堂，带入的人是秀才、
嗯嗯、
就是我是觉得、
嗯、
我就觉得你看我要是秀才多好啊，我要是老白多好、
嗯、
但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大嘴，就是我很多心态跟大嘴是一样一样、
嗯、
但是我从来不自知，我还嘲笑人家大嘴呢，然后我还觉得其实那个时候的很多人都是大嘴，而、
就是所谓的那种他有点自我欺骗，
哎，就是大嘴上的毛病我们上都有，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必要讳言、
嗯、
就很多男孩子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是美国队长，是钢铁侠，是孙悟空，是超人，
嗯
啊，其实我们就是猪八戒，这正常，就是大部分就应该是这样，哪有那么多超级，但是等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去看大嘴的时候，我们发现哦是这样的，我们曾经是大嘴过啊，当那个大嘴他学那个降龙十八掌什么什么时候、
嗯嗯嗯、
他就想
认为自己
对认为自己有了，但是为什么你说那个东西是个高级骗局吗？不是，就是我们凡事就希望能够走捷径看到美女，我们曾经就那样，
就是很想拥有，
对，就是很想拥有，对吧、然后也想在人前抖抖威风啊，如果我突然变成一个捕头也想欺负欺负人，那个时候他就有，只不过可能慢慢慢慢我们离身边的那个、 大嘴就越来越远了。现在大嘴不是也在成长？有，我特别记得流星雨那一集，
对，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闪光点，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羡慕秀才和老白。但是如果说你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大嘴，那你就是大嘴，你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是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大嘴，那就是真的是大嘴。
对，你就是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电视剧或者说好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就得有这么一个刺痛观众的人物，而不是说每一个人物都给观众以爽感。
当时那个编剧，我在看他对大嘴的理解的时候，他就是大概是这样说的，所以我是感觉他可能想的还是蛮全面蛮深的，就他就觉得大嘴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缩影，然后他也没有就是按照套路说他这么普通他这么屌丝，那么大部分就是写他要逆袭，没有，他就最后告诉你生活就是这样，到最后还是一个普通人，他只是做梦，他觉得自己会拥有女神，实际上从头到尾就跟他没有一毛钱关系。
那个女神就会选择那个杜子俊是吧？
对
啊，
就
属于杜子俊，就
会选，人家就会选择更好的。
杜子俊没钱了也不选，
这是一个
对，
对，就是他不会选他的，他从头到尾人家就是跟他没关系，就是这种感觉吧。
后来你会发现也没什么，杨桂兰不选你，你也是大嘴啊，你也很好啊，老白也有他的弱点。香玉、秀才、小郭，他都是先接受了自己不好的那个方面，他才能好。就是连小贝都是，你看小贝，摸
小
贝，
资质可好了。
小贝是属于那种我最喜欢的，没有之一，我就不用加之一，就是最喜欢的儿童形象，在这两年当中，你包括什么流星啊，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儿童形象全加上，我觉得都不如摸小贝。首先，摸小贝长得没有那么美型，没有那么可爱。
对，
哎呀，我就觉得太好了，太反感，就只要现在出来一个小孩长得就跟洋娃娃似的，为什么要给小孩也有那样的容貌焦虑呢？我觉得怎么了呢，对吧？而且小贝这个人就是他有身上小孩应该有那种野性狠劲儿，就他打人欺负人就很狠啊，小孩就
是
那样的，小孩是天生没有什么同情心的，他的同情心得慢慢建立。小孩的那个狠起来很恐怖的，为什么很多恐怖元素都要以小孩为元素？第二就是满满的那个执行力和行动力，你觉不觉得？
所以我觉得小贝是一个资质特别好的小孩，他如果比如说佟湘玉把他三观各方面教得很好的话，就是特别有前途的一个人，我觉得很有能力，就是干啥干特明白，还脑子特别清楚，
他敢干，
就是，
他有那么多人给他兜底，
太鲜活和真实吧，
太
而且《武林外传》最大的特点嘛，我觉得就是所有人的缺点非常的明显，但是我觉得大面上并不是令人讨厌的，当然你可能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我怎么都看不惯，但我觉得他是就是所有真实的人，包括是小孩也是就很真实的小孩，而且是很鲜活的小孩，
对，就甚至有一些功能性人物我都很喜欢，你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有那个钱夫人我就很喜欢，老钱的那个
钱，我知道。哦，你好像很喜欢这种很厉害的角色呀。
不是，他非常的，
就是这种恶女人设，
他是中国特色。
不知何时最是理想，一身正气无人能比，除暴安良不畏艰险，心中有爱是理是义，哪怕一时失去方向，坚持下去就是希望。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